田涛。我听好几个人这么讲过，说他老板其实有时候批评人，开始没认识到批错了，批的时候是真批错了，后来他也认识到批错了，但他就是揪住这件事始终在说。你跟他这么多年了，你觉得这是不是他的一个特点？张顺茂，我觉得并没有谁对谁错，只是因为出发点和立场不同。比如像我刚才举的例子，我们更多的是从自己执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我的合同最后执行效果很好，也遵守了公司合同的审批程序，你怎么能批我呢？从我的立场来看，老板你批我批错了吧？但是从老板的角度来看不是这样，他看待这个合同的出发点不是看流程合不合规，也不是看未来是不是把钱挣回来了，而是看你签的合同风险太大，他批的是这个问题。所以要理解他关注的重点是什么。你认为他批错了，是因为你从你的角度出发，从他的角度而言，其实是借此再说一个问题。田涛，好几个人跟我讲，包括级别更高的人，说老板就某一件事借题发挥，持续说好几年，实际上他也知道可能把人批错了，但是他要借这个事情立一个样板，是这样一个特点吗？张顺茂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所以说立场和出发点不同，看待问题的结果也不同。从我的角度看，他说的可能不一定是正确的，但是从他的角度而言，他是在讲一个道理，讲一个问题，通过这个案例告诫全公司应该怎么做。田涛，咱们再研判下，回到刚刚那个问题，真要说这个合同执行的不理想，公司会真的把你的股票那么处理吗？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问题？张顺茂，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，历史上确实有过对错误的事情处以很严重的罚款，但不是针对我这个。我估计如果这个项目真的执行得很差，一定也会有很严重的处罚。田涛，也有人讲他是喊得很厉害，说的时候手高高举起，真要处理的时候还是处理得很人性化的，就是轻轻打下。张顺茂，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，也有少量处分的很严重的个案。田涛，印象中有哪些比较典型的？针对别人的？张顺茂，比如员工坐商务舱的事情，按照规定，一般员工只能坐经济舱，但中国区有一大批人经常坐商务舱，他们的领导给他们报销了。因为这个事，公司对好几个高级干部做了很严重的处分，有人被罚了100万元，有人被罚了80万元，有人被罚了50万元。田涛，真罚了？张顺茂，确实罚了，为此公司还发了正式的文件。还有一起俄罗斯的案例，让公司损失很大，处分的也比较严重。相比之下，2012年判决我们无罪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项目不仅没有任何损失，而且商务状况非常好，后来的格局也非常好。我刚去拉美的时候，你知道老板说了句什么话吗？2007年我在墨西哥，老板去考察时说，为什么喜马拉雅山上的水就流不到墨西哥？他的意思是，我们有那么好的产品，那么高质量的东西，连欧洲都流到了，西欧都突破了，怎么就不能突破墨西哥呢？ 那时墨西哥市场基本没有突破，销售很差。老板批评我们拉美片区是全球最落后的、最小的片区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喜马拉雅山上的水就流不到墨西哥？田涛，你是2008年去的。张顺茂，我是2006年年底去的。被老板批评以后，我就在办公室后面挂了一幅巨大的油画，画的是喜马拉雅山的水流到了墨西哥。这幅画是我花了2000元在深圳大芬村找画家画的，我将它挂到我的办公室，是想用它来激励我们，提醒我们一定要让喜马拉雅山的水流到墨西哥来。当我离开的时候，墨西哥甚至整个拉美地区，除巴西以外，都已经是全球贡献利润最高的地区部之一。靠近世界首富，全力突破大客户。田涛，你去拉美地区的时候，当时公司在那里是什么样的格局？张顺茂，业务基本上是在巴西，其他地方很少。田涛，巴西似乎比较复杂，一会儿再谈谈巴西。张顺茂，2006年我去的时候，华为主要的业务在巴西，除了委内瑞拉有一点，其他地方基本上很少。所以当时我们的格局基本上是一穷二白，无限刚刚突破巴西，只有一点固网。田涛，那个区域总共人口是多少？张顺茂，5亿。我走的时候收入差不多是50亿美元。田涛，讲几个故事。张顺茂，我觉得业务之所以能够成长，最主要的是这几年里我们在大 T 运营商和价值区域市场取得了重要的突破，让这些客户和区域市场成为我们稳固的产粮区。我离开以后，这些区域还年年都是利润贡献大户。比如我刚才说到的，在拉美地区排名前2位的2大巨头 A 客户和 T 客户。2006年我去的时候，华为在当地只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 V 客户，其他的基本上没有。但是经过我刚才谈的这次硬仗取得突破之后，形势完全改变。用客户的话来说，我们现在在拉美市场已经变成 Monster。 什么意思？大怪物。客户说，我们整个市场怎么都被你们给占有了，你们站在我们面前就是一个 Monster。 说我们份额太大了，而且占据的都是核心的价值区域。还有一个客户就是 A 客户，是拉美地区最大的运营商，但是我去的时候，华为在墨西哥基本上没有什么业务。田涛，就是曾经的世界首富的那个。张顺茂，对，刚到拉美时我是在巴西驻扎，因为当时我们的业务主要是在巴西，但为了突破 A 客户，不久之后我就把片区总部搬到了墨西哥。为什么呢？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拿下 A 客户，靠近他，因为他们的总部在墨西哥。田涛，他成为世界首富主要是由电信起家的，是吗？张顺茂， 对，主要是因为电信。在拉美地区，我们如果真的要把业务做起来，就必须要突破 A 客户，而要突破 A 客户，就必须靠近他，才能了解他，服务好他。所以我很坚决地把片区总部从巴西搬到了墨西哥。片区总部搬过去后，人和资源也就开始聚集起来，为我们服务 A 客户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。经过几年的积累，我们大大小小做了很多项目，由小到大，慢慢突破。到我离开的时候，华为已经成为 A 客户第二大供应商，第一是一公司。我们从原来的一片空白变成 A 客户第二大供应商，这一突破也是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。除了两大巨头，还有两个客户规模相对较小，但对我们也有很大的价值。一个是 M 客户，一个是 N 客户。同样，每个客户都有很多故事。M 客户总部在欧洲，在拉美地区有六个子网。之前我们和 M 客户曾经有过一点点合作，但2008年之前，因为一个项目跟他们发生了一些纠葛，合作已经完全停止了。2008年 3G 来了，利用这个新的市场机会，我们又和 M 客户开始洽谈合作。通过努力，我们把 M 客户在五个国家的 3G 项目都拿下了。还有一个小 T 叫 N 客户，在拉美地区有五个子网。2008年到2009年， N 客户正在进行转型。他原来是一个专门做集群的运营商，要从窄带集群向 3G 宽带集群转型。我们跟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联合创新方案，在 WCDMA 上搞集群通话 Push to Talk。 当时 N 客户还想把一公司引进来，但因为这个产业链并不成熟，所以一公司虽然嘴上表态支持，但并没有真正的产品和动作。只有华为真正给用户做出来了他们需要的产品，而且我们的性能也超出了他们的期望。集群通话一按就要发出声音来， 1.5 秒内这个声音要传到通话的另一边去，而我们做到了 1.3 秒。起初我们是在秘鲁开了个小小的试验网，效果很好，用户非常高兴。之后进行全网的招标时，我们全部拿下。为什么我们的市场格局好？可以看到，在拉美地区，两大两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在 T 客户，我们份额第一，在 A 客户，我们份额第二。另外两个相对小一点的，也全部都是我们的。我们格局能不好吗？